个掌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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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打开那个，我们谈到的是十六页啊，十六页我们它是顺着哈，前面的道理哈，前面有谈到说众生是始知众生本来成佛，好，那现在金刚藏菩萨就顺着这个，所以你看这是一法即一法。一法接一法，所以在理解这个道理的哈，佛法的升起啊，我们有时候像现代人啊，有时候轻易的更改这个经文的顺序啊，这有时候以我们那种很浅的字啊，你可以有提出个人看法，但千万不要随便改，因为这里面一个法一个一法有个相依带的关系啊，相依带性。那这个我因为过去一开始是以天台啊，比较天台的投入，刚开始是投入到天台，天台里面的结构也都是如此。过去的大德在做一些他们的住宿啊，他们很重视他的他的目标，他的意义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那从一开始他要谈的时候，他整个结构一章一章一章一章的这种连结啊，很井然有序，每一个章每一个章他要达到的目的，还有每一章跟每一章相互环扣的关系都非常紧密啊，都非常紧密。所以假如说我们自己看不到啊，千万不要去妄加批评啊。当然不一定古德一定就都圆满哦，这个我想道理我们也知道，但假如没有深刻去理解啊，轻易急啊，自己狂妄了，想要去更改它，或是认为啊这个不必要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有时候你越了解，你就大概就不会有这种狂妄的这种下这种妄断了啊。那我们现在谈这一章也是如此。在每一章每一章其实都有助于众生如何入此圆觉啊，乃是开出方便正说他的道理，开出方便乃至破除疑惑，这个都是一环一环的帮助你建立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啊。你看啊，我之前一开始我们在课里面也谈到，注意每一个问题的每一个问答，每一个问答都是关键字，一个问答就代表一种必要的一个抉择啊，一个抉择。那这个抉择就是我们容易产生迷惑的地方啊，或是产生混淆的地方。所以你看啊，其实我有没有必要就是由别人问来答，我相信连佛都知道他要问什么。但假如一个东西平铺直述的有一个人单问，那个问题的关键性啊，问题的那个重要的一个凸显的它的特点啊，不容易显出来。所以它的应激性啊，好，它要显出它这种应激乃至它要抉择的这个法要的地方啊，反而不容易显出来。那你总不能说我在说法自问自答，文章可以自问自答，在一个场合里面通常都有菩萨来助佛弘法啊，所以每个问答都是你要注意的地方啊。那我们昨天有谈到，他说这个成佛持名啊，幻意攘然啊，就是说这些 由幻化的这一种病啊不见了。病有没有真病？也没真病，也不是真病啊。所以这个昨天我已经有开一个头了啊，我们众生本来成佛啊，所有不能成佛，我们是讲那个题，众生本来成佛。那其实这个意思啊，如果要衍生，如果要细观，它的意思其实很多很多。也就是说，你今天并不是，这里面如果众生本来成佛，直接显出来就是众生平等，就众生平等。所以真正平等啊，从这里看，那众生在业报当中是不是现出不平等？还是不是因为啊，有幻化的烦恼？幻化的业果，那所以在体上众生平等，在四书地藏中众生有没有种种差别？有种种差别。那可是等我们先讲，今天我们来讲说众生本来成佛，那这个众生一切就平等了啊，所以没有高低。那会有高低的问题在哪里？你跟众生的种种妄想才会有现出这种高低。那现在如果想要寻求一个圆满，并不是由你跟众生起计较，不是从外面去寻求你的位置，而是在如何承担你本来成佛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常引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是什么？假如一个人能知道本具佛性，这个人身为善男子。假如不能承认这个观念的话，就是女人。当然这个好像也还是有男女之差异啊，但其实这里面只是在表那个比较勇猛精进的意啊，比较脆弱多情染着束缚的叫做女人，用这个来表这个意，但不是由我们外观来看。所以在佛法里面能真正的承担真正的勇猛，再也不是向外勇猛，而是向内勇猛。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人的修行，问题也在哪里？我们今天从这个种种妄想、种种分别，为什么会有这种众生衍生出来的六道的高低？六道有没有高低？有，包括人也有高低啊，包括天有没有高低？有啊，好，诸天有高低，人跟人也有高低，果位有没有高低？也有高低，但都是本来成佛。谁让他有这样？你自己。所以反过头来，如果众生本来成佛，他的修行意义完全就变成怎么样？只不过是去把你本来的成佛意给承担起来。所以当你不断在向外在寻求一个高低的差别的时候，其实这种心可能会让你越来越低。就像楞严经讲的，情重往下，想重往上，那种背离于觉性的这种染污之情啊，只会让你越加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些情形，我今天要谈这个道理啊。你今天种种这个善，我们身上有众多因缘，无止境的因缘。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六根，可能有的人是眼根利，有的人是耳根利，有的人色身一切法，有的人是心庄严，有的是身庄严，各种庄严不一样。但一个因就有一个果，有这样的果必能找到这样的因，那种因拿什么来论它究不究竟、圆不圆满？当然是以你跟这个法相不相应。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成佛，你本来清净，那为什么会染污？从你的身心种种业报来讲，你哪里圆满，哪里比较究竟，哪里不究竟，都从你起心动念当中每一个念。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形成某一个业报，各有各的业报的差别。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讲说成就口业，对不对？身以欲，对不对？ 身与意里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六根都各自有六根要成就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如果到了欲界，到了色界，到无色界，有很多外在的啊，这个色尘根的这种浮尘根就不见了。为什么？因缘不现。那我们每一个跟每一个念头都会有它要导致我们这个根生的一个因缘种子。那所以说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如果你这样的因配属这样的果，而这个因当下清不清净，就直接影响到未来果报体的清不清净。所以一个人口业清净，未来他感受的这种舌根骨之类的就清净。那口业的清净、身业的清净、意业的清净又以什么为清净？以这个本来成佛相不相应为论。那什么本来成佛？就是实相，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如果进在他的身口意业，他从于实善，你看实善也都同样的道理嘛，修实善将使实善回向菩提，结果也不一样。那菩提就是实相，每一个法的核心都是建立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里讲说幻意攘然啊，前面这样一开发啊，我们的这以迷幻所生的这种颠倒病啊没了。好，慧目清净，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凡无明？如果你讲说众生本来成佛，因为这个要说出这个看似好像一个简单知识的问答，其实如果细观察，这个又跟关系到你自己本身修行的法要。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上的问答，他说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那这个就是要跟你定位什么？什么叫佛？什么叫无明？以你现在正处何位？你为什么有这些无明？那你如果了解你本来成佛又有无明，那你当然知道说这两者如何融摄，而你如何对待，这就牵扯到你的应该怎么定位的问题了啊。何故无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啊，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如果诸无明呢，众生本有，那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因为只要这是一种不能并存的嘛，有无明就不是佛，有佛就不是无明。那你问他，我不是讲叫无始无明吗？那无始无明，这个无明从无始以来就叫无明，那什么叫无明？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无明是本来的本有的，那这个问题就在什么？你也不想成，不用想成佛。所以什么叫无明？什么叫无明？因为你如果不了解无明，你下手无从下手了，对。因为无明有时候我们讲把它用简单贪嗔痴里面的痴，但我们想断贪嗔痴，我们想要断无明，那无明在哪里？怎么看无明？那无明看不清楚，又如何断无明？这牵扯到就是修行的要领啊，是不是？就是修行的要领，怎么个断无明？所以如果没有清楚的话，你傻傻的断。这我们讲说，你看似精进勇猛，啊，这也是我一直在谈，大家在谈啊。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地道，我们距离还很远，但我们有时候慢慢清楚，这样修是不行的。为什么？判断真正的问题啊，真正的生死解脱、生死轮回啊，你还没看到它，啊，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一则很庆幸，对这个法产生极大欢喜；一则也为众生的这种迷失颠倒，也知不知道如何度其啊，不知道怎么度，就说怎么说多众生才愿意回头依着法来修持。你会发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借这么好的东西，众生总不能受用，甚至最觉得可惜的就是说，我看你一片好心也如此这般精进，但为什么始终跟法不相应？而且我们也预估的，而且能看到的，他将这一生不敢说空过了， 要有所真正成就也大概也难了。为什么？因果不相应，因果不相应。是好，我们看啊，他自己讲说，所以我们对无明的理解，那我们怎么去破无明，那才能恢复原来本来成佛？因为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对佛的定位，对众生，这里面牵扯到其实众生佛包括无明，哎，无明其实就心嘛，所以心佛众生的问题，是不是啊？那无明怎么定位？众生你又是什么样？你跟佛的关系，你看他们三无差别。好，这样，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这就这个问题了。所以一旦没有弄清楚啊，这个修行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又了解佛性，因为为什么要谈佛性？因为不谈佛性的话，修行没有一个意义基础，没有一个基础。我们之前也谈过，假如解涅槃跟生死是一个断开的，怎么修都不可能涅槃。如果生死跟涅槃两个法又是真的，却又同在一块，那涅槃又等于生死，那涅槃也没什么意思的。所以如何来看待生死跟涅槃？啊，要么一，要么异。要是异，各自成就，生死归生死，涅槃归涅槃，两不相干。怎么修？怎么你就算断完生死也轮不到你证涅槃。要是一的话，涅槃就是生死，那我就在生死就好了，我要管他涅槃，是不是？一就是同的意思。所以如何定位生死涅槃？那所以如何定位凡夫众生跟佛性？好，因为我们谈佛性，第一个要建立你那个修行的基础。你如果没有佛性，你怎么修？就是佛性啊，就佛跟众生是拉开的，那怎么修你也不可能成佛，必须众生具有佛性，所以众生可以成佛。所以你不过是找回你的原点，找回你原来的东西。第一个，你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啊，直下是怎么去承担起你具有的佛性？那同时你也知道修道的路如何，你修道的最终极就显化你的原来佛性，好，你的目标就在这里了。好，好，那如果佛性已经有，又有无明，那你看他讲说，本成佛道，后起无明，那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呢？如果本来就成佛，后来变成重，变起反无明，那就是本来是清净，后来成佛，后来被无明所盖。因为过去有人在做很多皈依的时候，就是无始无明，只是一啊，是吧？那个时我忘了哈，一时众生啊无明不守自信啊，然后就变成起了众多烦恼啊，就是这种说法就有点像本来清净，可是那时候无明乱动啊，那就开始变成众生。这种说法就隐藏了，这种解法基本上就掉入这个问题了。如果你本来是清净，后来有一个无明起来，那一个无明一起来，你就变成众生。好，那成佛以后本来清净，那无明一起成佛了以后又变众生，就这个问题，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里面隐藏什么？你对佛性不了解，对无明不了解。那你说，那不了解我照修，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你怎么修？你不可能怎么修啊！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就我们都知道，如来不会再生烦恼，但我们同时又知道，我们有无明跟佛性，那怎么去解释？就是这个问题。好，我愿不舍无遮大慈啊！啊，没有任何条件的，完全开放的慈悲，无遮， 啊，遮就是有遮挡，就是我开这个慈悲，但我挡掉你不是无遮，所以无遮等是全然开放，啊，我们讲无遮大会，遮就是挡的一部分，那我没有遮，为诸菩萨开秘密障，即为未来为是末世一切众生啊，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做事以无地陀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里面越走啊，越高段的时候啊，就越来越那个。如果你品质要求的高啊，你的环境就这样照顾的非常好。如果你是那个一星级的饭店啊，那也就算了啊。二星级的啊，那个有时候有几只蟑螂，你也就不要管了，因为他也事前就有已经有登记了。当然他登记不是跟那柜台登记的，因为这个环境就适合他住。到了五星级是怎么样，我听说五星级是你趴到床铺底下手一摸一出来干净的。所以有些五星级那假的，因为我们以前参加那个寺庙管理就是讲习会啊，就寺庙管理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中统管理，那时候我曾经参加了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去盖一个五星级的饭店来管啊。不过听说现在有六星级的寺庙盖成六星级的，哇，那太厉害了啊！不过这个到底所谓何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所以我这个概念很清楚啊，就是一摸，床铺底下任何角落，你们看不到的，一摸都没有灰尘，叫五星级啊。所以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我们大概这样也可以的哈，睡完就可以离开了。那如果要这样你就要很细腻很细腻。那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品位很高，要五星级啊，拿的钱很多的话，你就必须让你的剑很精进。所以我们现在哎呀来不及了，都快死了还能搞到这些，专心念佛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想希望你的烦恼好像我们如果因缘还可以啊，算一算，虽然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或是也许明天就会走了，但一般来讲应该还不会那么快，所以应该有机会多听闻佛法，把你的资金用清净了，也许你往生因缘会可以居住。你的要求越高，你希望你达到更有把握的时候，你务必要荡除你的一些疑惑。所以这里面讲什么？永断疑悔。这里面啊，就因为这唯有我们自己啊，也多用点心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邋遢的、含混的、挺随便的，那所以说我们大约懂就好了。那因为你现在甚至有的人连他有疑悔都不知道啊，那你以为他没疑悔？不是，不是他没疑悔。他有疑但他不知道，所以当他甚至有，我不是讲说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你会以为没疑悔，你以为你很专注，没有，因为你是站在世间法上的。我常举例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念得很安稳，为什么念得很安稳？因为你的所有挂碍都还被你抓着的，所以你不懂得疑悔，因为你的心完全跟世间法还在沟通的，你先把世间的所有一切的挂碍先保护住，以后再来修的，所以你会没疑悔。可是假如你开始面对到很多东西，因为有些人看到在他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哇，他发大心，发大心。可是后来呢，后来他有一些目标不见了，达不到了，一次再一次，后来他对他之前所护持的就产生疑惑了。所以当初他在护持的时候有没有疑悔？他其实是不知道，他也就是疑悔表示他对这个见有没有纯正，他其实没有。那因为他处在顺他的世俗心，所以他没有疑到。那是不是表示他没有疑悔？因为他从来还不知真正法在哪里呢。好，当境不如他所期待的时候， 他对于法的疑悔心就生。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假如没有透过很比较精细的对法的抉择，有时候你会以为你的见已经有了，你的见已经稳定了，结果可能会因此耽搁了你的修行。因为最好你的修行一路平安，我知道啊，要稍微逆你的意啊，你可能说背离就背离了。是我们现在人啊很容易背离的，为什么？轻重不轻，不容易守住一个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安住成真诚的一个人？因为他不知道重点在何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见到底有没有清净，有时候不是你这样，你不是你简单的啊能决定的。所以我经常举例，就比如说我现在那天呢有居士来，我就跟他们讲，比如说我们现在临终的时候念佛，大家念到一半，突然你的家人打电话来，你某某人刚发生车祸，你会不会动摇？你都快死了哈，人家正在助念哦，结果突然电话进来说你某一个亲人发生车祸，请问你那时候的心是怎么样？能稳住的不多。那为什么能稳住不多？因为你的见不清净。我说实在，你对世间的种种业果、人之关系、种种整个业力所形成的道理不清楚，甚至你对往生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也只可以讲，这是人之常情。我当然都知道，这叫人之常情。所以人之常情的顺着常情轮回，也是人之常情，知道吗？顺着人常情啊，即轮回，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经常拿最现实的这种，因为你谈太多理论，有时候不一定拿最现实来检验，你真的放得下？其实你一般还是比较相信的是时间。说实在，我们讲实在，所以我讲说，再多的赞叹，再多的肯定，还是你自己检查你自己吧。而这个东西，时间过，马上就。你要用功不用功，要写作业不作业，反正暑假完了就要交作业啊。你不管用不用功，反正临终的时候测验就来，总测验啊，及格的啊升往生级的，不及格的轮回去，录取率一个，对，大部分都留级，啊，留级不跑去哪里也不知道，哎，就像这样。所以这里面的疑悔啊。我们有时候我针对这句话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如果你透过一个比较务实的学习，对于佛法将我刚才讲的五星级的很多观念弄清楚，你弄得对于你要修的这个法门全体的掌握越来越清净，是五星级的，所以你会得的品位也高。所以不要说不加以检责啊，以为自己已经有把握，认为这条方法很简单，只要持名下去就能往生，就能成就。我告诉你，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无聊。好，所以这个疑悔心啊，一旦做，你看我想讲说，在整个修行当中啊，我们很少看到。当你碰到逆境再逆境再逆境的时候而不埋怨的很少，这是又是人之常情。可是当你在修行很多逆境来你会埋怨的时候，其实你会疑悔，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所受的逆境其实是你的业果，你没有好埋怨的。为什么？那都是你，主要来源是你，对不对？好，所以现在要断这几个问题啊，就是说 本来众生成佛，为什么还有一切无明啊？若诸众生，若诸无明本众生本有，那这样成佛是不是那个为什么又说本来成佛？那这样的话，成佛以后是不是又要起无明？那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好、啊，这几个疑惑啊，来啊，希望能开导。儿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以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所以你看，世尊都很清楚啊，你为谁说？当然你金刚藏菩萨都知道了、哎、那你当然是为未来众生心多喜。所以你看啊，有的人慈悲啊，慈悲到他随时在观察众生的需要，那如何创造机会让佛为众生说法啊？像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带众生问问题，可是你要乱问的话，众生迷糊，佛也说哎呀，问这个实在是苦恼啊，是不是？我不是之前也谈到那个维摩诘经，对不对？维摩诘经你看每个，你看阿罗汉啊佛，大家都祝佛弘化，你看祝世文殊菩萨祝佛弘化，是不是？他们就讲出自己的不足，讲出自己当初碰到维摩诘居士，哎呀，被修理得好惨。你看这些阿罗汉啊，其实能讲出来，表示他根本没有那么大问题嘛。是他讲出他的过去。你看，在这么多那么多众生，哈、哦，要是这里面有像我们这种人，那个有阿罗汉讲说，哎呀，我以前多求啊，被维摩诘居士修讲的我那好难堪啊。我们底下的人讲说，这个罗汉果然给咯。你看这个阿罗汉一定不行。然后他又很多菩萨也出来啊，讲自己曾经碰到维摩诘居士如何不堪。啊、如何无法应对这种机变啊？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种智慧，然后说出自己的执着跟不圆满，你看这都是多慈悲的事情啊！像我们老亏待己卖供啊，我们就算不隐藏也不用讲啊，对不对？那人家都讲出来，为什么？祝佛弘化，每一个都在显什么维摩诘居士的功德，然后这个功德一旦显出来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有机会出来，那借着维摩诘居士跟文殊菩萨，然后佛在这里又显出。你看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般慈悲，把自己的面子拿掉，那观众生从不同的罗汉跟菩萨显出自己的不究竟的时候，以便于显不二法门的究竟，是不是？你可以稍微用心去体会那一份慈悲啊，哈、哦，好像大家阿罗汉，哈、哦，当然有的跑龙套的了，哈、哦，有的负责演这种角色，演把这个法给显出来。那我说我在讲说，要是有的傻傻的，因为人家的阿罗汉，真的人多阿罗汉们菩萨，都不敢去看。问就是探病嘛，啊，维摩诘居士生病了，所以每个人都不敢去，为什么？这不是病的问题嘛，这是法的问题嘛，啊，所以每个人都拒绝啊，不要去，不要去，啊，所以我在讲说，要是我们在场的，一定会自告奋勇，我来，结果你一举手，大家都无猜，大家那个功夫啊，那些阿罗汉。他大概会想说，我也不是故意要求我自己啊，我是为了弘法，你跑出来干什么？你无缘无故在这个法会当中跟你无关，你跑出来干什么？你跑出来我们前面这些努力不是白搭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要每一个人说出不圆满，才要由文殊菩萨去探病嘛。你现在因为大家都说不去嘛，啊、你突然说要去，文殊菩萨就不好意思去了，你知道吧？因为有人去了嘛，就是大家都不去，才会让文殊菩萨去。那这时候就会有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嘛，法才会出来。 现在如果你这个白目的一举手，大家那些菩萨那些阿罗汉大家都好摸着头，这又跑出来跟什么？不过我想也跑不出来，你信不信？就算你在场至高混有举手，我相信你举不来，一定会有活菩萨用神通力把你的手压住。嗯，奇怪，我今天是扭到了哈，哎，还是哪里这个神经有问题？为什么我想要举手举不来？为什么我要开口？嗯，我去，我去，而且讲不出来，一定自有活菩萨的神通力压着你，点点的，不要讲话，一定要让文殊菩萨出来，你不要搅局。你不要搅局，因为这是法的问题，不是病无病的问题。所以你看啊，在这里面啊，金刚藏菩萨这样的慈悲啊，看众生，然后那个你看他说，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又相应于秘密究竟切意是方便，这种方便能跟究竟配合的方便，这个方便不是不了义的，这个方便是导向秘密究竟的，好，是诸菩萨最上教诲啊。了义大圣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性，好，这个决定性一旦有了，修行的这种勇猛跟精进啊，再也什么了无挂碍啊。讲我们现在为什么修的有点挂碍？我们现在修行啊，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跟你讲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个产品啊，好不好？买一个那个保养品啊，啊，营养食品，好不好？听听好像还不错，那旁边另外一个说不错，我刚吃完很好，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就越来越有信心。为什么？你看这些朋友啊，啊，再过来，假如我们的那个师长或是你认为已经正果了跟你讲吃这个不错啊，他一定买，是啊，我们的上司我们伟大的师父也吃得非常有用，一定买。所以为什么不管在我们这边啊其他地方，有时候都会找出家人来做广告，其实这个你要注意啊，有时候你会背负很大因果，有点当媒人的世间法，我也你可以当推荐的救佛法，世间法都是这般无常啊，有些东西应不应机不能随便随便推荐，尤其世间法。好，那可是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相信，每个人都那，所以我生决定性。但我们现在你看啊，假如身边有一个人成就，一个人成就，那我们在修这个法，我们就义无反顾，因为你有相信。假如你还不信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义无反顾的修行的力道？不能。所以决定性关系到你的勇猛精进，因为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有信才会有善法意，有善法意才会精进。所以说一个决定性关系到你的力道，你的修行的那种勇不勇猛关系的啊，永断疑回啊啊！这如今谛听，当为如说，使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啊，这时候要开始演说回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扣着前面的问题啊。那这个扣着问题要建立众生的法体本来成佛，而这个法体又跟无明如何有关系啊？我们来看。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啊，聚散其子，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啊。死生灭，你看有没有生灭？我希望大家正听到啊，我其实应该有时候来考个试，生灭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东西生灭？不是，一个是生灭相，我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啊。 是不是什么生灭？其实没有生灭。那你为什么看到生灭？是你内心的生灭念成就相续，没有东西断灭掉，因为没有东西生。所以我还是用一句话，因为这个希望大家能体会，因为不是东西生灭，生灭是用语词说明的。其实在我们的影像当中，就像一个东西跑掉了，一个电池里面东西跑掉了，我就讲说电池跟东西跑掉以后，电池没有少掉一角。当电池在电池里面的车子移动的时候，只是电视的右边有车子慢慢移到左边，其实当它在移的时候，另外一个光点就在那里动，对不对？只是影像移动。所以车子的生灭造成的身车子在动，可是实际上就整个法来讲，身只是生是生的影像意想分别，灭是灭的意想分别，有灭的认知。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灭？只是你当中有一个灭的认知。有没有东西实际灭？实质灭？没有，没有。那我们看生灭，是因为你所主的东西有生灭，可是其实你所主的所面对的那个东西是在变化的。就整个法相里面，从来都是没生没灭，都就是怎么东西再怎么演，电视都一直在那里，电视没有生命，只有影像在生命。所以你有看到一个东西生的意念，这个东西灭的，那只有你这些妄想在相念念相续，没有真一把生完的灭，生完灭。我们现在有一法生的灭的，生的灭的，生的灭的，生的灭的，这个东西是错误的，这是很浅的生灭观察。你生没有实质生，是众生起生想，然后变化以后叫起念想，唯有念念相续，实无一法生灭。记得这个，你能听懂？或者你就随生灭的话，会有另外执着生了。所以中论里面无生无灭啊，好，始终生灭，前后有无，一有一无，一有一无，有没有真有真无？也没有，是你就某一个概念生有想，就某一个情境生无想，只有诸想轮回，没有一法实有有无。聚散其实，念念，你要想念念相续啊，循环往复，种种取舍，是不是？因为你认定为有，以后就取舍，取舍，取舍。我们的众生里面，就在我们当下的念头里面，你有多少取舍念头？算不完。像我现在光手一摸，有多少取舍？你知道？我光这样手一摸，就有很多的神经在判断这东西是凉的、热的。那我如果没有感觉，我连手在滑动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这手在滑动，这个滑动里面每一个感觉都传输给我，在很多的判断。那这里面综合了好多的分别，就在我的手里面。你看我在跟你们讲话，我手摸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在判断？有啊。我要是你看我这样摸摸摸摸到没有，我就会有一种跌倒了，对不对？我都摸到桌子旁边，没摸到桌子，我就会垮下来。可见我们在摸的时候都在判断，而我在判断的时候，竟然我还在讲话，我眼睛也在看东西，还在讲话，而手也在摸，然后我还知道我没有半蹲，我是坐在椅子上。你看，光一个念，光你刹那之间的存在。有众多颠倒支持了你的生命，而让你产生稳定感。其实都是颠倒。好，未出轮回而变缘觉，注意哦，这开始比缘觉性即同轮转。未出轮回而变缘觉，好，比缘觉性即同轮转。 如果你本身依然在执着，前面这叫轮回啊，你还在生灭里面执着的人啊，你还念念相续，一切法就执为有无生灭的，以这种心来变缘觉啊，缘觉都成流转，是不是？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梦到自己醒来，哼，你梦中醒来依然是梦啊，是不是？你就算做了一个伟大醒来的梦，愚痴愚痴啊，是梦境里面看到自己哇成佛，那个是一个成佛梦而已啊，又如何？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梦做得很复杂，做到自己睡觉，然后梦到自己醒来，啊，弄得他又醒又睡又醒又睡，啊，很复杂。其实未醒来的所见一切法皆颠倒，是不是？好。未出轮回而变缘觉啊，彼缘觉性即同轮回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想要离开轮回无有是处。好，那这个你看啊，譬如动物能摇战水，动物能摇战水，又如定言有回转佛，云死月运啊，舟行岸移，有意思吧？其实是舟在移，结果你看到那个啥岸边在走。我之前以前早期有刚好有人家有一部车啊，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比较那个声音的引擎咚咚咚咚咚咚，所以有刹车没刹车很明显的。那有一次我刚开另外一部车的时候，我在高速公路，那一次高速公路塞车，塞得多的像停车场这样，那我就踩刹车啊。可是我踩刹车的时候，我发觉我怎么这个车怎么刹车那么没用，从我踩的时候一直往前要撞，那我就连那个手刹车都拉起来，脚踏踩上去，可是我发觉我的车还是往前，我说这个车怎么那么差、啊、可是因为我感觉因为它很宁静、啊、很宁静，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刹车有没有，后来我才发觉不是我往前，是对方往后。这高速公路车有倒退的，这还是一直看到啊，我一直搭刹车一直搭，不是我往前，是对方竟然是往后，我倒没想到说有人会往后的，嗯、啊、真的是他往后，我就一直怕他、啊、这下撞到了，没有，是他队友，我的车，我以为说那刹车怎么会那么不灵一样，因为这是一种比对出来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在行舟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岸一直往后，其实是你的船往前。好，你云在飞呀、啊、你会以为月在走，弄到最后到底谁在走，就云在走，结果看到月在走，因为它是比对的位置嘛，啊，比对的位置，啊，比对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定眼游回哈、啊，就是说游回转火，就是说我们那个眼睛来看那个东西啊，我们眼睛如果很迟钝啊，我们看到那个火啊，在那里转转转，变成一个火轮，啊，就火轮。其实有没有火轮是？你自己要、啊、看这个东西，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就看它转转转转变成一个火轮了，一直旋旋旋旋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火轮。其实，因为它是火啊、哦，你这样看的话，你自己不能适应它，结果你就看成像一个好像真的有一个框框，其实不是啊，都是单一个火而已啊。可单一个火一绕起来，我们眼睛看来不及分别，就变成一个火轮，是不是？其实它没有火轮啊。但我们的感觉是有啊，啊，所以我常举例啊，请问这个桌子平不平？平啊，那我们大概科学也知道不平啊，那我们觉得很平啊，为什么？你就这么认为啊？啊，你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么细？你看、啊、我常举那个例子，我如果在很远的黑板上用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了一个圈，你会觉得说我画一个圈。其实不是啊，我是用点点点，中间都有间隙，可这个间隙你看不到，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画的这个圆不是啊，我是用点点串成一个圆圈状，但其实不是画实线，是虚线，但你看不到，是好。所以你看啊，包括这个动木能摇蘸水啊，其实你会讲你自己眼睛在动，那就以为水在动，水没动啊，是你在动啊。这是有，所以说有时候在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垦丁，是垦丁吗？垦丁啊，因为刚好有人招待，而且看那个垦丁那个船到海，还有那个船底下是有玻璃的，可以看到下面的珊瑚啊。我们就这样看啊，晃一晃啊，那个因为那个就在船舱底下，那个那一天海浪稍微大，看看我不大会晕船的人，我也不会晕车，不过那一次我是晕的在。有点难受，因为你的眼睛跟着它一直晃晃，到底是谁在动搞不清楚，因为船动还是水动还是那个动，把它弄到那，我想说哎呦赶快啊，这个再不忍，我就忍下来，我想说哎呀这时候要是吐了多难看，结果我一回头看看，人呢都上去了，但问的都受不了，都已经晕了。我以为我很早晕，我觉得这实在不好意思，这个的晃晃晃晃，我再看一下，他们都跑去哪里？原来我还算是不错，其他都已经上船上，快受不了，这样晃晃晃晃到晕了，那个平衡就乱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以颠倒的东西啊，你自己颠倒，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那你以这种烦恼之心啊，轮回之见啊，你见很多的见究竟啊，业成轮回。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今天假如有佛示现，对你有没有帮助？你不一定能看到真佛。为什么？还复原如何看真佛？那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所以有人讲说，要能见到佛，我就相信。真的你终其一样只看到一个非常庄严的佛，可是你可以看到哦，乃至佛啊，哦，你现在如果有病，佛出现一家事，那你会不会相信？相信对不对？假如现在你要钱，佛无上给你钱，对不对？好，我希望成为比尔盖茨，好，给你成为比尔盖茨。我希望我一直健康，好健康。那可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没办法让你免无常啊。好，一切都埋怨，可到最后活着讲说都埋怨。不过这一点你要放下，因为你一定会死。就说他会化解，我一切都埋怨，可是最后最挂碍的时候，竟然我没办法满我的愿。我们经常从感应里面寻求对三宝的相信，但没办法永远如你所想。为什么？你是凡夫间，你所求的感应本身具足无有漏生命，所以很多人学啊，就是用这种有为的这种追求三宝的感应。如果你不能以这个一为因缘提升你对三宝信受的品质啊，终究会这样的因缘入三宝门，这样的因缘出三宝门。为什么？你一开始你这样的期待，佛没办法满足你呀，对不对？因为解脱靠你自己，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即便有佛示现出来，你要不是真能了解佛的人，你这个凡夫眼能把佛看成凡夫，一样的道理啊。亦复如是，善男子。诸眩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共心，诚未清净，观佛缘觉而不悬覆啊！啊，这你看啊，他在讲说，诸眩啊，诸眩啊，诸眩啊，诸眩未息啊，彼物先住尚不可得啊，就是说，你如果眼睛呐、啊，哈、啊，眼睛呐、啊，云呐、啊，舟啊，哈、啊，这个你本身还没停止。你怎么可以让水火月暗能安住呢？知道吧？ 云照样在飞，眼睛照样是僵硬在那个地方，哈，那你现在船照样流，你本身的颠倒不停下来，怎么可能去稳住月？月本来没动啊，两岸河岸也没动啊，那你的船不停，它就一直动啊，是不是？诸玄未习，彼物先住尚不可得。这些物啊，你想让它稳定都稳定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你的颠倒还在啊。啊，只要你的船还在，岸怎么停得下来？你唯有你船停下来，那个岸才不动啊。因为本来岸没动啊，是你起颠倒。但只要你还在颠倒，岸就一直流动，月也会在那飘，因为你的云不稳定，何况轮转生死垢亲，未曾清净啊！观火缘觉而不玄不玄入，就是说你轮转生死的垢亲未得清净，你看火缘觉怎么不会颠倒？只要你的船还在颠倒，岸就会流动；只要你的轮转生死的垢亲还在的话，你就算见火也见观火缘觉，也会把它观扭曲了。所以看不到真我，所以如何得到佛的最大加持，能看见三世十方佛，还是从缘起出发，还是见缘起见法见如来吧，还是这样吧，否则你始终都没办法看到真我，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你轮转生死垢心不改变的话，未曾清净，观火缘觉而不玄入，何况这当然不可能不玄啊，玄就是扭曲的意思。是故汝等遍生三惑，三惑就是前面金刚藏菩萨问的三个问题啊，就会产生这个三个疑惑啊，就是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遍生三惑。善男子，譬如幻意望见空花，幻意若除，不可说言，此意一灭，何时更起一切诸意？好，这里面呢，他就问说，因为，你看啊，无明在哪里？无明不过就是那个颠倒。你能不能观火缘觉？因为你还在颠倒。也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不颠倒，月没动，岸没移，所以无明就是那个愚痴。可是你只要清楚了，原来是如此。好，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看到，你了解这个道理啊，如果这个颠倒一除啊，啊，此意啊，就是譬如幻意望见空花，幻意若除啊，这个空花，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嘛，所以看到空花。好，那如果幻意啊，这个颠倒的病啊，除了以后，你不会说此意已灭，何时更起啊？就是因为那个此意灭啊，何时更起一切诸意啊？就是这个病没了以后，哪时候再起病呢？这种颠倒相啊，比如说，就好像你做梦啊，你做梦得病，对不对？那你醒来的时候，你会问说，哪时候还会再生病呢？对啊，这怎么会生病呢？只有你在梦中人才病完了以后再生病，那医药才会这样轮回啊。那你醒来的时候，醒来当然你不能讲说像我们醒来隔天还在睡觉，这是比喻，你不要把拿来这个人乱等同啊。我们人是死醒来睡觉，睡觉醒来，是因为我是比众生容易懂的比喻啊。因为在佛里面醒来就醒来，这是永的觉悟啊，所以我们就提这个喻，就是说你梦中里面的病啊，你醒来的时候你还不会问说梦中的病会不会病你的身体，没有的吧？因为身体不可得，病不可得，何来再生病呢？不会再生病嘛，所以你就问说众生成佛以后，佛还会不会前程众生？好， 你醒来了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执着梦中的东西？不会，这个不可能再有啊。所以你问说，那成佛以后和我如何再到最后就成众生啊？他说不会啊，你何时更起一切诸意啊？不可能，会故一花二法归相待故啊。以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缘虚空，何时更起空法空花？就是说，一花二法归相待故啊，有它有它有它，不是相待的啊。以如空花灭于空啊，这空花灭于空的时候，更不可言说虚空何时更起空花。为什么？你要说它有一个实质的，有它存在，它存在。可是问题是，空花虚空跟花跟空花从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如果虚空，如果花靠虚空，虚空靠花，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它是相因带的话，如果花靠虚空才有空花，那只有虚空在空花都还会再生，是不是？好，只要有因我就会生嘛，对不对？假如我的空花是靠虚空而来，我空花是因为有虚空，所以空花会生，对不对？那现在虚空灭，不，这个空花灭了，可是虚空还在啊。那我的空花是靠虚空的话，那变成说我灭了以后还会再生？会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空花是靠虚空来的。但问题是，虚空从来啊不生空花，生空花是颠倒者。所以空花跟虚空有没有关系？没有啊，从来空花就不实在。所以这个不实在并不是来自于虚空这个真实因来的。所以你一了解这个道理以后，虚空当中会不会再生空花？从来就一开始就不是虚空生空花，现在虚空花灭了，会不会再因为虚空而生空花？不会啊，不会。好，何故空本无花，非起灭故吧？我没有起灭啊，所以我不会生，我不会生空花，因为我本无起灭啊。从一开始空花的存在就不是我虚空跟你成就的。好，空花是颠倒，无明呢？无明亦不可得。所以有没有无明？前面不是问说，那无明从无始以来是不是有众生成佛？是就那个实相来谈。故故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什么叫无明？你把无明当作什么？当作一个本有。你把空花当作真，你把幻意啊当作真的，然后产生空花。可是实际上呢，有没有无明？亦无明，亦无无明。所以连无明也没有。所以当你破无明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你实际破无明？你回头来看的话，当你觉悟的时候，你会回头去问，像比如说梦中是有，但当你醒来的时候，会不会回头说，我昨天几点几分被蛇咬，然后几点几分脚肿起来，几点几分给医生看，后来脚好了？你会不会回头去说梦中的东西是真的有前后真实存在的过程？不会啊。你会不会觉得当你醒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出无明来？没有。所以你在问我说众生无明是没错，无始以来众生无始无明，但这个无明来自一个颠倒。有没有一个实质法叫无明？没有。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法是无明？好，所以我们现在 并不是有一个无明，这个无明在，那障碍了。也就是说，这个无明啊，我之前不在谈一个课啊，我们也谈了，无明本身有没有离开实相？其实没有。我们经常就是有课程烦恼去染污这个真如，对不对？课程烦恼染污真如，其实能不能染？就像说课程烦恼染污无明，染污真如，其实就好像说幻花空花染污虚空，这个道理懂吗？空花染污虚空，空花本来就是你眼睛有问题出来的空花，它有没有真正染污？的确，因为你有病，所以你现出空花，所以你的空花引致于你在看虚空看得不清楚，所以在你迷梦当中是不是有空花障碍你看虚空的情的那个明朗，会不会障碍？会。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空花障碍的虚空？没有。所以就算你到地狱，有没有染污真如？没有。因为到地狱相，地狱本身也是实相，差的是就是你的颠倒而已。实际上空花去染污虚空，只有那一个有病的人才会空花染污虚空，空花从来没有真正染污虚空过，因为什么？空花从来没有真实过，是不是？是不是？所以都没有一个真实法染污真理。所以真无明是吧？无明亦无无明尽呐，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破无明，其实，在凡夫位里面。要破无明，真实第一地里面有没有无明让你破？没有。所以当你在梦中里面有愚痴性，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把愚痴性找出来。是，所以我跟大家，梦中的愚痴性其实就是醒来的决心，有没有差异？有没有差异？那一个脑袋在做梦，这个脑袋在醒来，同一颗脑袋。好，所以本觉无不觉，其实本觉有没有离开究竟觉？究竟觉有没有离开本觉？没有，没有离开。好，这样有没有听懂？我听完大概就剩下我一个人懂，所以你们等的是，我看你们大概是菩萨示现叫我练习的，知道我向来懈怠。平常也没怎么做功课，你们讲，我们在他才会做功课。后来我们就讲，讲完了我很高兴，结果完了以后，就只剩下我会而已。哦，那所以说到最后，到应该不是你们感谢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有道理，有没有听懂？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够白的了。还是不大懂啊，不容易，不容易。自己高兴，太勉强你们，为了我一个人高兴，你们要在这熬一个半小时。下次每下完课，我就送你们几颗糖果，以慰劳你们的辛苦。不，说实在，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自己再看看呢。说实在的哈，这条路我们真的找到有人这样谈，我是没机会的，我一路上也没什么机会。那所以你看，也耗了这二十几年。那说二十几年，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其实时间也短。或者以世间来讲，算也混了二十几年。那这二十几年真正接触佛法的时间，我们讲说。能实际投入啊，扣掉睡觉，睡觉那扣掉什么东西，其实就不多了啦。啊，那不多不多是真的是不多啊。但如果跟别人比，也许又多一点。那不管怎么样，从刚开始 到不断熏修熏修，其实我发觉真的不容易。以我个人来讲，有很多的体会哈，我不敢说这个体会多那个，可是我个人来讲是一种观念的洗练。我觉得这要机缘，要机缘。我大概也因为我算是一路都在教学，我从我自己的体会和那个，我发现真的不大容易。那比较庆幸的说，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显然不是光听能懂，或是多看能懂，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你要如理思维啊。那你如理思维以后，你对这个掌握，你会很清楚，觉得你现在所看到的、所体会的法义啊，跟之前的其实有很大的转变。我们这个很大的转变啊，在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一个好像，应该是在原初的我们的一个体会当中的一个框架子里面，如何在这个框架子里面对这个法越透越细越精纯。那这个精纯是来自于从于各种法里面的一直磨练。好，所以你看到，当你在说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就在磨练你自己的见。那除了从这个经这个论，从还有从很多现实经验、现实的情境里面去磨练，我觉得这样的磨练本身对我们的，假如你用对，而是你很用心，我相信它的提升是会有的。但我发觉不是很容易啊。我发觉有时候讲到最后，我自己很高兴，可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高兴。哎，我应该我比较喜欢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可是好像还是自己的，啊，尤其你们客气了，不过。其实我知道这个要理解不是很容易，但我发觉这个理解对自己的身心其实是有很大帮助啊。它应该不是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了解，哎，它是一个会产生比较强的皈依，法的皈依啊，法的实践力都会从这里会衍生出来的。好。那我们看啊，空本无花，灰起灭故啊。哎，我再猜啊，我讲这些啊，我觉得我已经够白的哦。因为你把它看注解啊，我这样如果不懂，你们那个更难懂哦。你们真的那个更难懂哦，因为其实我已经我看很多注解啊，他的我看是很欢喜的，不过他已经很理哲性了。我算是想尽办法用种种例子来讲哦，真的，我们看过去大德，算是一个还是很原则，几乎都是以原则来原则去的，啊，好，这个空本无花，灰起灭故，生死涅槃同于起灭，好，这个。生死涅槃同于起灭，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是同于起灭？因为生死两端啊，都是众生给它分别出来的。好，因为假有这个生死，是因于前头的我们这些妄想。那因为有法之执着，所以有法的生灭，有所的生灭才叫生死。那有生死才会谈涅槃。所以它是不是起灭？它是起灭啊！妙觉圆照离于花意啊！离于花意啊！这个妙觉圆照是离这个花，离这个意，它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来讲说，因为它无啊，它没有，所以说你不会在这里去论它还有什么，说证得佛以后还会再起颠，再会成众生，不会啊。因为呢，我当我知道他不可得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重燃他？ 这个世间法不大一样。这里面就马上才谈到说，果位会不会退，正果会不会退。假如正果是靠生灭法，就是因缘生正果，因缘灭就不正果，好，那这个正果就会退。但你要知道什么叫正果，正果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我所执着的法，我产生的真实的知见，知其不可得。所以这个不可得是跳开生灭，所以我本身不受这个法的生灭在轮回的，这才叫正果，这才叫正果。所以就好像说木头烧成灰会不会再复燃，不会。所以我们如果落在生因缘生灭处啊，才会有起有落。但即灭灭地本身有没有生灭？没有，因为它是照见法空，所以它不落，所以果报不会说我正果灭。所以如果你认为正果是有一个生死涅槃，舍生死成就涅槃，你因为你有这种生死的，因为我平常讲是方便这样讲，但实际上当你尚且由生死来证明涅槃的时候，这个涅槃是靠生死，其实是生灭的，这时候不是真正果的。那这个涅槃会因为生死再继续生死，它不是这样的。因为涅槃本身真涅槃是离生死涅槃的见，所以它不落入两端，它不会再轮回了。好，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啊，因为它不是生灭处。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啊，平等本性。虚空它不是暂有啊，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啊。你看我们现在虚空的有无是怎么样？虚空就世间法，虚空不是一暂时有或暂时无，因为它是法尔如是。它本身不受其他的生灭的影响，所以它不是暂有，不是暂无，因为它也没有说一个有相，它也不是如果暂时就停掉的虚空相，它不是，它是这样。所以，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那如果如来的本性，它会暂有暂无。他有没有会说我一下有一下没有，那我证得如来本性以后又失去如来本性？我不会失去。 好，他这里举例啊，善男子，如消金矿，金非消有啊。消金矿就是我们有金矿，我把金把矿拿掉，好，金子跑出来。请问金子是因为因消才有吗？如果因消才有，那不消就没有。但我们讲金矿是金子在里面啊，所以金矿整块金子的确是透过什么？整块金子的提炼是透过什么？消才有金子。但我讲的是金子，这个金子就在矿里面就有了，只是金子本来有杂，但这个杂有没有真正的杂到里面，是因为放在里面而已。我们经过提炼以后恢复原来的金子，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杂并不是真的被染污，是夹杂很多东西，被不必要的东西，而我们透过提炼冶炼它，这个叫金子。这个金子本来就有了，那我只是把那个矿拿掉。那其实在这个举是举这个例子，其实在佛法里面更深的意思就是那矿呢，那个杂质的矿石呢，其实不曾真正染污过金子，那个矿也会真实有那一个杂质，而是这个金子。好，这个并不是，因为这里面谈的是不是我有，因为那个金子本来在啊，那我透过提炼冶炼它，所以我就先 显出金子来。那这个东西啊，其实是用世间法做比喻。如果以佛法来讲，金是什么？金是真理。那矿呢？无明。那金无明有没有真正染污过空性？没有。但当金这个矿啊，这个无明啊，弄出来就叫众生啊，原来就有金质，那就切被矿所染污，那就是啊，真空空性被无明所覆。那其实无明再怎么覆盖真如，有没有真正染污过它？没有。所以只要把无明提炼掉以后，那这个金质就显现出来，这个虚的空性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个空性的实相真如，有没有是说在当它还被无明所覆盖的时候，它的金质有没有损害？它没有，它在，好，只是把它提炼出来。所以它的产生是不是啊？如消金矿，金灰消油啊，这金灰消油，金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有了啊，既已成金，不从为矿。因为什么？我把这个杂质去掉以后，金子充其量被盖在土里。我们如果有金块啊，啊，埋在土里，你会讲金矿还是讲说它是金子？金矿的时候是有杂金质啊，这个质啊里面有杂质，可是一旦提炼出来的，就算你把它埋在土里，你也不会说它是金矿，你只会讲它是金质被弄在土里，对不对？还提炼完了以后会不会重为矿？不会。金无穷时，金性不坏，不因说言，本非成就啊。啊，如来圆觉亦复如是。如来圆觉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用比喻。那我们的那个实相真如呢，本来就有，所以就算你现在在颠倒，就算你到地狱，你的本质一样，这个金子在。那你现在把自己弄染污了到地狱去，只要把这个杂质去掉的话，你回显自己原来的金子啊，这个空性这就显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道理啊，我们是用金子啊，矿物，但我们讲空性的时候，一切法处当体无自性，这个无自性就是空，空在何处？空在一切法处。所以一切法就算它现成染污啊，也啊，现成染污其实也不可得。所以我经常举一个比较强烈的例子，假如一堆牛粪，对菩萨他是不是牛粪？啊，是不是有真的牛粪吃在？因为牛粪不可得。所以我才举那个日本的那个例子啊，牛粪提炼出香水。牛粪提炼是香水，香水在哪里？在牛粪里面。那为什么你鼻子你？因为你还没提炼，所以你这个大鼻子闻的当然是臭的。那么经过提炼以后，啊，这个牛粪竟然是香水，很贵的哦。嗯，所以直接从草提炼的香水比较贵，那从牛粪提炼出来的稍微便宜，但只要不讲的话都一样。为什么？啊，不就是草，牛吃的草啊，不是从哪里来？是，所以对一个我们会来讲说，哎呀，入染入境，像我们现在有牛粪，所以我们不要去采牛粪。可是，在菩萨来讲，牛粪不可得。甚至我们讲说，我们不要讲牛粪好了，我们现在牛粪很臭，但如果一个很精细的人，他入那个精微处，就入香水处。他进入了牛粪里面，他只有闻到草香，是不是？但我们是和和的染着，所以叫牛粪，是不是？那如果你入它的维系处的时候变草香，跟入维系处的时候，牛粪实不可得。好，所以秽土 秽土秽在你心中，污秽土在你心中。所以以菩萨的清净，佛菩萨的清净入于秽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净土，就是净土。因为说净土在哪里，这个清净的无自性空性的真如清净在哪里，在一切法处。这个金的值啊，带在这个法里面啊，并不是要把它去掉然后另得金子。去掉的东西就是这个矿里面，你不能把整个矿丢掉然后去找金子，你必须要从矿里面去炼金子，因为金在矿里面。那从佛法里面炼掉的那个矿石啊，本身那个矿的其他杂质啊，其实本不可得，那不过是无明而已啊。你炼完你也不可能成为金矿啊，那就变成金子了。好，就是这样哈。如来圆觉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如来妙觉圆心，本无菩提，即已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好，现在回头，为什么前面讲什么？讲众生怎么？前面我们一开始讲说众生本来成佛，现在变成又回头来谈，本无菩提，即已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所以听法要前后一致。当我讲本来成佛的时候，你就抓这个本来成佛。我讲本来成佛的时候是用意在哪里？就讲那个本觉啊。那个本觉就是这一份众生源于这个妄想事，这个妄想事若能觉此一切妄想分别，实是颠倒不可得。这个觉，这个妄觉啊，本身就是佛性所在。好，所以我讲成佛的时候，碰众生本来成佛，其实我的用意在哪里？我用意告诉你，修行不离你现前，是不是？这个意义就能显出来。可是当我跟你讲说，我在建立这个佛性意啊，当我跟你讲完的时候，我的善巧就是希望你能说。我从以我刚才不是讲讲佛性，讲本来成佛所要显的众生如何来建立平等义，来建立修行的力道处、下手处，对不对？知道了以后，那回头来讲，你就执着有一个叫做佛性的东西，那这个佛性就已经失去觉了。真正的觉于自心真如的，这才叫是佛性之所在。那觉什么？觉一切法不可得，这才叫觉啊，这才叫佛性啊。所以我要你懂奉众生本来成佛，但你必须要知道佛意，好，否则的话，虽得其名，众生本来成佛，你继续以颠倒而不相应这个诸法实义的话，成佛归成佛，你永远是因地的佛，永远不可能成为佛。所以现在后面讲说，本无菩提即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无妄轮回即会轮回，这个就是成佛原因了，对不对？有没有听懂？我讲成佛会给你一个肯定，事实上是不是我们的佛性？因为佛性不离空性，我身上就是空性，我以我的智慧能觉察空性，不就是佛性吗？但我们既然讲说这样可以让你成佛，那可是我们就知道，既然可以，你有成佛的本质，你有空性的本质，所以你要相应空才能成佛啊。结果当我跟你讲你有空性的本质，结果你执着那个本质为有，那不是背离他的吗？是，我跟你讲空性，你应该以心相应空性的无所取的心，结果你变成讲的空性以后，竟然以有所得的心去看这个空性，那你不是枉费了我跟你讲众生本来成佛的道理，知道了吗？我发觉啊，我本来可以再胖一点，我因为一直讲课，因为我缺少运动，所以我就靠着讲课当运动，还好有讲课，所以我没胖得那么严重。这个还真的告诉你们这些啊，健身的教练在场，我只好一直运动，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本来成佛的用意在哪里，建立那个法体的所在。那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你应该依教奉行，而不是在跟你讲一切空性义的时候令心切不依教奉行，令其空义的执着。所以他就讲说，本无菩提即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以这个道理才来了解他，了解本来成佛义。所以这里就金刚经讲，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是不是这个道理？要依照这个道理才能讲，不然我讲了，或者说我把你到到到到呢？你看你继续学，你就会舌头就会打结，嗯，因为这叫供不供，供不出个所以然来。好，今天到此，运动结束，嗯，先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